问一个上一节课的问题。
好，
上一节课在那个上一本的99页啊，我们用了一节路加福音24章26节来支持伯克福所说的必须论。
99页吗？
99页，路加福音的24章26节，
是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他用这节经文来支持他那个伯克福的必须性的那个理论。没有，但是这节经文我们查上下文可以，这些经文主要的是来支持加尔文的那个必须性的理论。
我一读也有这个感觉。
是，
刚才李建文牧师要解释
的
也差不多一样，这些的证据其实支持另外一边的。
伯克夫不是神。
也是关于相对必须和绝对必须的问题。
好的，
我想问，神的旨意是自由的还是绝对的？
两样都是。
两样都是。
OK， 自由的意思就是主权的。
是
啊。什么叫绝对？那两个字什么意思？是宇宙最高的绝对真理。
我接下来想问的就是，如果是自由的话，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它自由的来决定？
问得好，我会这样说：上帝的自由主权的旨意是他的本性必然导致的。
好，那这样如果是他的本性必然导致的话，那和第三点绝对必须性不就是一致了吗？都是必然的，也是从上面下来的吗？
我再说，我是读约翰穆里的《再次救赎启恩》第一章的时候呢，我就这个感觉了，是了，你就把它两个融合起来就对了。
那我可不可以说，绝对必须它已经假设了相对必须？
可以，可以，因为上帝是绝对的公义、圣洁等等，所以他想出来的计划一定是公义、圣洁。
那反过来假设可以吗？
反过来说是这样说的：上帝的自由主权的旨意呢，一定反映出他一切的本性。逻辑上呢，这时候接受西方哲学训练的逻辑上是本性是最基本最原始，因为神是这样的神，所以他计划出的计划是这样的计划，或者是他的预定是这样的预定。
好，我再问一个经常出现的这个两个词汇怎么样来区分，就是罪性和罪孽。
太好了。罪性是指一个人的本性 nature， 我是罪人。OK， 好，因为亚当的缘故，我成为罪人，这是罪性。因此呢，我们会有犯罪的倾向。那这另外一个概念了哈，这个犯罪的倾向呢，就是罗马书第7章所讲的另一个律。那个律，在罗马书第7章下半章也称为罪，就用罪一个字的。好，因为有罪性，所以我们会有犯罪的这种的势力，这种的趋向。第三是本罪，就是我犯罪啊，每天所犯的罪。好，不论是我们的罪性或者我们的本罪，都带来罪孽。罪孽是指我在神面前，我在神和神的律法面前的罪名，在神和律法面前的地位，这个叫做罪孽。因此，接下来的是审判或者定罪，最后是死。好，我们现在倒过来讲，从最后讲过来，耶稣基督死，因此我们不受审判，我们得什么呢？称义。审判定罪的相反是称义，因为他除去我的罪孽。怎么除去的呢？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身上，他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罪孽除去。因此这个罪性就完全改变了，重生了。那犯罪的倾向呢？ 按照上帝的美意留了一条尾巴，这条尾巴就是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那个犯罪的倾向，另一个律，但是那个不属于我们的罪性，我们是新人，在法律上称义了。所以基督徒是谁？我们的本性什么？我们是个新人。要继续吗？
基督除去了我们的罪孽，然后改变我们原本的那个罪性，
是的，
这样。
嗯。
那么我们说的，罪的残余的那个残余是什么？
我们一般说是败坏的残余。
哦，败坏的残余。
是的，就是那个罪的倾向，或者这样说好了。我们怎么去解释基督徒还是老犯罪还有犯罪的倾向呢？那至少有两派，一派说因为我有个老我在里面，另外一派不用老我，那一派就用败坏的残余或者残余的败坏、那个是我觉得跟老我这两个是两种不同的名词来尝试去解释和表达这个犯罪的倾向，而两个都不应该都不是在讲本性，假如是就糟糕了。假如这个老我是指我以前的罪性今天还存在，那我们这里行间祷告的时候也会这样讲的，哎，因为我的罪性啊，最好避免啊。你说老我还好过罪性，因为在教会的圈子里面，当我们讲老我的，我们大概懂我们在讲什么啊。那毕竟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也说嘛，要除去旧人呐。那但是从概念来说，不论你用哪一个词，救人、老我还是败坏的残余，从概念上来说，我们必须要表达我们是已经是重生、再生，是一个新的人。我是谁？我是个新的人。不论你用哪一个词来表达犯罪的倾向，用罪、另一个律、老我、败坏的残余，或者我发明了一个意愿第二号，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另一个律嘛，因为我第一号我主要的意愿是不犯罪、爱主、愿意顺服他的，那是圣灵重生的结果。可以跟进。
关于上节课讨论的那个无聊嘛那个问题、
嗯，
我有一个应用的问题，我想，
嗯，
怎么来分别哪些讨论是有意义，哪些讨论是无聊的？
嗯、
针尖上站天使这类的是什么？
对，针上站天使那些无聊的。为什么无聊呢？第一，因为圣经没有讲，这第一。最重要还不是能不能够造就教会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去判断哪些问题能不能够造就教会，我们的判断有限，我们都在成长中。圣经里面有讲的我们都要听，而按照我们有限的对基督的羊的需要的观察，我们来表达，我们来传递。耶稣基督的赎罪是必须的，或者是 必须的，一定要有的。其实哈，我猜想他那里是必然的意思，中文就不一样了是吧，你用必然就不一样是吧，所以 我应该翻译必然才是，而不是必须。必然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可能这样子你就 不会觉得这个绝对必然跟、预定所以必然是有那么大的区别，其实区别是很少很少的。 OK， 哪些是无聊？其实呢，我也不觉得这个问题是无聊的，因为首先我知道不论是伯克夫，那伯克夫前面还有很多人吗、约翰欧文、等等一大堆 都讲这方面，他们肯定是在面对一些不信圣经的、不符合圣经的哲学或者神学，所以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去讨论这个问题呢，有他的背景，有他的必须性，不一定 不一定必然，因为这些上帝给他们这么大的聪明智慧的、其他的神学家又不会讨论这么多，这个是我们改革中的大师的、就是上帝莫大的恩典。上帝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所给的属灵的恩赐、经验、训练，我们就按照这个来 尽量的去了解教会需要什么，教会需要怎么样的造就。那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全知的，我们都在走这条路。那很感谢神，我们在座大部分，特别是我，不是出生就是改革中的，所以我们都是从别的路走过来的。那这个呢，是上帝护理，上帝带领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是外人，现在来看那个大厨师，一大批大厨师五百年烧了这么一大锅汤，我们就拿勺子拿一些出来，拿哪一些呢？你要拿猪骨呢，还是莲藕呢，还是红萝卜呢？那因为我每个人不一样吗？我是北美香港人，你们有山东的，福建的不同，所以无聊不无聊呢？当然也要考虑到教会的需要，但是你对教会的需要的理解会更加的成熟，随着年日。所以我们认为我需要什么，教会需要什么呢？这方面呢，我们会慢慢的会更成熟，很更广或者更深。总之，相信圣经末世无误的神学家所讨论的问题，他肯定是在面对某一些教会之内的神学的问题，或者是教会以外的哲学、文化、科学、宗教等等的挑战。那所以我们读这种的正反两面都讲的系统神学呢，事实上也在学一点点的西方的哲学史或者是神学史。
是，我想问一下，你上一本的时候你讲到赎罪的必须性，所以神不把无罪的当成有罪的，然后诗篇的第五篇第四到六节，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那地方讲到神是恨恶罪，
是
不喜悦罪人，
嗯，
对吗？如果不喜悦罪人，我们就是结合他是因为上帝圣洁公义的本性
是
使他恨恶罪罪人，
对，
使他恨恶罪人。
对，
那么是不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慈爱的本性和他的主权又使他爱人救赎罪人？
可以这样说，没问题。
那么就是说他这个也是一个这样的本性，对吧？
是的。
那么这个我们如果说对于上帝对罪人的那一种的态度，我们是如何的效法对罪人的态度？因为你说客观上他是先，
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这一类的诗歌哈。神啊，他们嗤笑我，愿你打倒他们。那我这个又不是完全的严肃的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你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对待罪人是吧？
对，因为既有他本性里的公义去恨恶罪，又有他本性里的慈爱和怜悯，还有他的主权，这里有他的主权，对吗？
有。我觉得我们要用，我说我觉得的就表示你不用相信我讲的哈，是相对的主观的啊，暂时的啊，还在闷，还在红烧中啊。我觉得我们要用很敬畏的态度来求神在罪人身上成就他莫大的智慧的计划。那这个话里面有话的哈。这句话背后有里面有骨头的。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呢，就不像那些哎呀神啊，把一切的福分都交给他等等等。有的时候上帝很明显给我们看到他在罪人身上正在成就他智慧的计划。这个智慧的计划很多时候呢是包含第一苦难，第二冤枉路，或者我们看的是冤枉路，都劝他旷野四十年啊。就是说你会发觉很多婚姻啊、家庭啊、人的问题啊、病痛啊，就是这样上上下下弯来弯去的，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子吗？因为上帝的护理我们的罪等等，在这一切的一切中，神啊，求你成就你的智慧的计划。我不知道你的智慧计划究竟是什么，那个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的光景是什么。所以我这过去的 对，二十多年我觉得最安全的祷告是求啊，神啊，求你成全你最至圣智慧的计划。
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罪人当去对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对于那些的罪人的祷告，
我们是蒙恩的堕落的罪人
啊，蒙恩的对，就是其实那种祷告就是说应该。Yeah.效法主的那种温柔，当然那个温柔的定义如果是在发怒与不发怒之间，
若发怒的话必须是易怒。易怒是什么呢？易怒没有血气的。
那个发怒与不发怒是不是可以说恨神所恨爱神所爱的？
我们就是要 做到这一点。
嗯，好的。
Yeah. 耶稣基督发怒，但不表示说他一点都没有犯罪，他这种发怒一点都没有犯罪的。你敢这样讲吗？我发圣洁的怒，今天我没有任何血气在里面。我承认我做不到。啊，
牧师，我们谈到赎罪是绝对必须的。伯克夫在论这一点的时候，他是否忽略了，就是神可不可以不救人？就是让神放弃人，完全放弃，他一个人也不救，那是不是跟他的公义不矛盾呢？
请你等一下，我先讲几句话，你再来问多一次。我刚才说哈，可能我应该翻译必然而不是必须，可能很多的误解会出去。好，请你再重新 讲一遍。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强调赎罪的那一个必须性的时候，我们强调说是从神公义本性的角度来讲，这一点我觉得是肯定的，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但是问题是，如果神他不救人的话，那么也是他公义跟他的公义并没有任何的矛盾，但是神为什么选择要去救人呢？
所以呢，用神的永恒预定讲就比较恰当一点了。
我想就是像
我也是偏向那边的嘛。
那个爱和公义它是
并行的。
如果我们只是说只是公义的角度，他就忽略了这一个问题。上帝可以不救人呐、啊，那个上帝没有任何不公义的东西存在。
Yeah, 我想不同的派别都在侧重，在讲某个侧重点，就是说，但是上帝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所以哈，你知道这个三元布道法三福，就是甘雅阁 James Kennedy 写的福音的五要点，它是二十点、啊、中间的 五点是福音、第一，天堂是免费的礼物，是我们不能赚了也不配得的。二，人是罪人、二 A 人是罪人， B 不能救自己。三，但是神是爱，但是 B 也是圣洁的，万不有罪无罪啊。A 神是爱，他用的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我用永远的爱爱你，当然那个是指神的选民了、但是呢 B 神也是、万不以有罪的无罪，所以第四点他差遣耶稣基督来等等、是啊，公义和爱，圣洁和爱是并行的。
但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说的时候说、如果从公义的只谈公义的角度是可以的，但是
因为我是半途出家的加尔文主义的皈依者、我听爱听的太多了，听得觉得讲的有点烂。他这里的只讲公义是可以的，意思就是说呢，刚才我用那个三元的大纲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他必定会按照他公义的律法来处理罪和罪人的，他万不有罪为无罪的。所以 我再说哈，这里是要处理基督赎罪的必然性。我同意 对不起，我承认、我偏向约翰欧文，我不偏向爱德华兹。欧文的、也不偏向巴斯特尔、Richard Baxter 这些清教徒大师里面呢，我宁愿稍微偏激一点，站在公义跟律法那边多一点、讲个59分钟讲上帝的圣洁，最后 圣洁公义，然后哦，这位圣洁的神他爱你，低头祷告结束讲道。我的意思是说，我宁愿我讲圣洁公义就是准则性的角度多一点，因为我发觉在我所接触到的不论福音派或者教会历史的各派呢，那些把上帝的爱放在最高的，比如说爱德华兹，他带来的后遗症是很严重的。那我不说爱不重要，我宁愿，这个是个人的偏好，我宁愿在我教牧传道人的跟我的会友的来往，我宁愿在教会的彼此相爱方面多一点表达爱，而我不宁愿在讲台上把上帝的爱讲到 disproportion， 就是不正确的分寸的这么大。我不是不讲爱的，我会讲爱的，但是呢，我一般是把上帝的约跟属性讲最后爱，或者说最后十字架，来到神的十字架的面前。
牧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谈这一个必须性？因为当神创造人，或者是神的永恒的计划、旨意、神的本性这一些，其实他创造人的目的的角度来看，他创造人、救赎人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那我们可以说神用耶稣基督这种代赎的办法来救人，这样的也是必须是因为神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吗？
是啊，
但是这边没有讲。
哦，你说这个书你没有讲是吧？
嗯。
哦，这里只是讲一小点而已。OK， 是不是在护理那里讲了，还是要等到圣灵救赎论那边？为的是彰显他的荣耀，是的。不过呢，那些堕落后主义那一派呢？包括巴克啊 ，J.I. Packer， 他们会说，上帝原来的就永恒的原来的计划就是要与他的选民立约，爱他们，与他们有亲密的交通。用我的饺子的比喻，好久没有讲饺子了哈，里面的那个肉就是与神交通，罪的赦免，各种的福分。外面那个皮就是上帝的约的应许，他的律例典章，他的保证啊。所以爱在整个约的架构里面是很重要的，是里面那个限制啊。我宁愿把爱放在那个整个图画的中间，而不把它涂到整幅图画都是爱。我承认这个是我的偏好，我不承认是偏见，明白吗？不单，那你说我没有感情吗？那我就用钢琴音乐来表达我的感情咯，我用别的方法来表达，我也不愿意我在我的神学表达上讲太多神的爱，可能因为我所处的环境，从阿米念卫斯理派到今天，到处都是巨型教会啊、灵恩派啊等等等等呢。我觉得来一两个这种的死硬派站得紧紧的在神公义跟律法那边了，总之不要做律法主义者，总之心里面不可以没有爱心，大概对主耶稣普世教会没有太大坏处吧。李牧师来。
李牧师，我因为这个录音很重要，因为很多国内的传道人他们在听哦，因为他们不认识你，我个人认识你，因为跟你同工很多年，在神学上的确哦，你是比较强调公义圣洁这一块，
但律法，
但在牧养的时候，我看到你有着重于神的爱、怜悯、恩典，
是
这是很多的在国内的传道人他们所看
见，他没有看过流眼泪，
所以他们所以他们
也没有看过亚当斯在辅导的时候流眼泪。
我是比较担心，就是那些在听着录音的，他们不认识你啊。所以打个比方，有很多人听唐崇荣牧师的道，然后他们学唐崇荣牧师，他们没有唐牧师的料，也没有唐牧师的委身精神恩赐，但他们就学唐牧师每天在台上骂人、批评人，结果造成很多教会分裂。所以我这样的讲是因为我很担心后来以后不是爱德华之派啊，是灵派啊，那一些的人他们不认识你啊，结果他们听了你的录音，取了你的神学，但没有你的牧会
是
的关怀。
我二十多岁就有人在我的客厅哭，让我的地毯就湿掉了呀。上帝给我的机会了，学习怎么与爱哭的人同哭。我是指在服事上受伤的主内同工们啊，这些是另外一面，在课堂讲课不可能表达的，只能讲些故事给大家知道啊。
是，所以因为我跟一些国内的传道人他们跟我联系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很大幅度都不认识你，然后他们把你在课堂上教导的神学硬邦邦的就带到教会的讲台。
对，很不幸的，现在已经有临时性派在中国，非常悲哀的一件的事情。
Yeah.
这个不开玩笑，真的是非常悲哀的现象。
所以 我个人是认为林牧师你是有平衡的讲公义与爱啊，你是有平衡的这样做，但因为你刚才这样上述的表达，我害怕那些听录音的不认识你的人他们就盲从。
我们剪掉那段
啊，不要剪掉，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嗯，
因为他们听了这录音就能够明白就是说他们要像耶稣了，就是要像耶稣。
耶稣先流泪，至少在路加十九章才去圣殿赶人走的。
是，因为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都不敢找牧师，因为牧师不像耶稣。
我们不敢什么？
不敢找牧师，就是坦诚的承认我们的罪，因为牧师不像耶稣，牧师比较像一个审判官，还有一个警察，一个就是监督这个一个主控官。但我们都敢找耶稣，因为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人都不惧怕耶稣。所以我觉得林牧师你是做到公义、律法、圣洁与爱、恩典、怜悯这是他们因为他们不认识你，没有跟你同工，所以他们没有看到。
另外一边呢，又有人呢认为我是妥协派，因为我一天到晚说阿米尼亚斯特伦是我的战友所以有一些呢学了我的严厉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说同时说我在神学上妥协神学把神学化为教牧从来就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人很复杂，圣经不复杂，我们的信仰不复杂，福音不复杂，复杂是我们所以我会继续的很抓住机会至少责备我的临时性派者不要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完全都对的嘛只有圣经，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无误的。
这也是重要的，因为我其实在中国国内的网站他们吵架吵到网上找不到你，找不到唐牧师，
是
后来
两年了，
这样后来就到网上找恩约教会，结果找到我，
是，
但
没有错，谢谢你知道的。
这结果他们吵的东西，结果他们不明白，他们没有看过你跟唐牧师是好像哥哥弟弟这样的和睦，
是，
虽然你们有吵架有神学的不同，但你们是同工，你们是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彼此敬重，彼此一起奋
斗。我们吵完架一起去吃饭，
对，
开玩笑拍波头。
我能见证的就是你们都是在主里同工，但在国内有一些人他们从来 不看没有看过你们，那也不知道你们，所以结果他就拿你就来批评陈佐仁牧师，批评林慈兴牧师李建安牧师，批评唐崇荣牧师，结果整个的改革中的整个运动啊，结果在你们离世之后啊，会可能四分五裂，
已经四分五裂了，不需要等我们回天家，已经 在做了，很悲哀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国内的神学传道人呢，改革中呢，我们要小心啊，因为甚至有一些自称是改革中的，说只要你不批评杨敏念是异端的话，你就是异端。
是的，有这种人。
你不接受加文五大要点，你就是异端，
或者你不得救。
啊，对，差不多。Yeah. 所以我觉得
有这种说法，真的有这种说法。
整个改革中在中国里面呢，已经产生了一种的分裂，所以我希望听着录音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里啊彼此爱惜，然后知道我们有一些的不同，没有一个的牧者跟牧者是180%一样的，但结果他们没有看到你们合作彼此合作的那个的精神，彼此相爱的精神，但结果就用了你们的神学，唐牧师的听众就用 他的神学，然后你的听众就用了你的神学，然后结果他们就公然在网站吵架，吵得很厉害，差不多就是说你就是撒旦啊，我才是对的，所以结果
反来反去，
这是对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公开的网页上是非常极大的羞辱。
我是不看那些也不回应的，但是我会公开的回应，
是啊。如果我们读神学都读到这样的话，结果是我们的悲哀。
阿们，好，请来。
牧师，我也可以回应一下刚才那个建发牧师所说的啊，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就说你比如说保罗和巴拿巴的分开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且我们
相对的必然。
对，那我们在认识这些事。看待这些事情和看待这样结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改变一些的角度？
这
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
我这两年在想这个问题的，虽然我没有直接回答那些临时信派豪猪们啊，我在自问啊，我们这种的，首先改革中神学，第二改革。传达改革中神学的神学教育制度，包括神学院，包括网络电视，在什么程度上包含了西方现代个人主义？我发觉我在过去8年到10年来，我跟非威敏斯特神学院毕业生的合作是持久的，长过与威敏斯特神学院毕业的，就是我自己的学兄学弟们。这个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来啊，我看来看去啊，为什么？那威敏斯特一个是很典型的、经典的宗教改革。的学府，我的意思是说 classic Protestant， 教授们有富兰姆，当时27、28岁就做教授了，今天也是一样，有新的27、28岁，只要你在名校拿到 PhD， 你也是长老会的会友等等啊。那就是说，当然我们当时有很优美的的牧者们 ，Miller 其中一个，回来吧芭芭拉的作者啊，那我也知道目前。有各种的限制，我人在洛杉矶和东南亚，广大的合场在国内，要说要并肩作战，一起用生命交流，大概不会超过几十个牧者，就我一个人去做的，每一个人去做的话，每个人不能超过几十个牧者，因为每个牧者代表一个教会哈。那所以我。而神学方面的需要又是到了饥荒危机的程度， 我也做了十年八年了，光在网络电视也五年了，有可能广东话的转轮胎，不是轮胎，转那个盘吗？转台啊，转向吗？我的教导有可能转向吗？这个是在我的思想背后过去一两年开始在反思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做了一些很微小的采取的一些行动，比方说讲了跟写了一很短的一系列建立健全的教会，有录音，应该在恩泽教会上是吧？建立健全的教会，其实那个题目骨子里的题目是建立改革中的教会，里面就是其中讲一点，就是不要这么快开崇拜，只要你要开新的教会的话，那要做什么呢？ 要等着做什么？先问我自己在成圣跟品格方面有哪些东西需要改变的，是我整个健全教里面有一大段很啰嗦的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好像 总出不来的，为什么？就是讲 这点品格跟成圣 的自我反省，就是那些要开拓新教会的，那正在牧养的 也是一样了，
因为我们就是讲到这个，比如说林慈信的这个豪猪派的啊，因为我们曾经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这豪猪派的，但是当时
我以前是豪猪，
对，我们
现在可能也是，
我们并不知道，当时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是豪猪，
是是是，
但是经过一段的时间，我们会认为当初的那段时间我们是豪猪，
是，
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从林牧师或者唐牧师这些的这些的前辈来讲，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当中啊，我们不能够为了那种传达的果效而失去了个人的那种对真理的立场，因为带来这样的立场给人带来不同的思考。
那在这点上，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也不能不做，所以我觉得比较稳妥的是，我就传递加尔文、伯克夫等等啊，我是绝志不搞一套林慈信神学的，我没有什么好新的东西 要表达，你把大师东西用中文表达呢，三辈子都讲不完，十个人生都讲不完，我只是讲一点点嘛，包括只有一千页这么少，加尔文只有一千四百页这么少，几万本书你至少要从头到尾这样读一百本，你才可能说哦，现在我们可以把中文的改革神学教育至少有所交代，国内的 教会们有教科书可以用等等啊，一百本小意思，小意思一百本，我的书单就一百四十本嘛，对不对？好像有人数过，我忘记多少本，有人说两百多本，所以又不能不做，所以我觉得比较安全的就是把前人的好东西拿出来。
但是这个先贤之间的这些的不同的观点带来了神学的精髓，但是所以你也不可以逃避的，就是你啊唐牧师他们这些在历史走到这一代的时候，你们可能在人群当中还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立场，以至于形成神学里边的一个表达的精髓啊，我是这样想的。可能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对神学的理解，是因为我们随着自己成长的过程看到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的过程。谢谢。
我们肯定受到我们的过去的影响，我们也肯定就是我们这些走过，比方说走过唐崇荣或者林慈信、李建安等等我们都受这几位的侍奉文化影响，不光是那些内容，这个无可避免的，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有高度的自我意识，意识到我的确是走这条路，因此呢 我不可能避免受到我的老师们的影响，但愿我去理清楚哪些是成为我里面的黑暗的角落，加尔文说我们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黑暗的角落哪些是阴影，哪些是罪，哪些傲慢，哪些呢是可以发扬光大成为一两三四条的成圣的道路，要很高度 的意识。
很多时候人生神要我们学什么都不一定是显然易见的。比方说你去 我打一个比方，是三十年前的 IBM 啊，你 IBM 啊，你可以大学里面读画图画、艺术、音乐，他重新训练你，从头到尾的，他有一套的 IBM 对你人生的美好旨意，他不这样说的，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当你去 IBM 做工的时候呢，你学到的可能是电脑，但是肯定还有其他东西啊。同样的，我们表面上在哪一间教会服侍，在哪一间学校读书，在什么国家等等等等，上帝背后智慧的计划在怎么塑造我们呢？不要按照表面的来看啊。很多人，我不是指国内的我的听众跟豪猪们啊，我是指一般海外的啊，一般的传道啊、领袖啊，当他不认识我的时候，也没有听过我的录音呢，他就问了啊，林牧师，你是哪方面专长的啊？我最不喜欢人家问我这个问题啊。有一位师母有时候问我，林牧师，你在哪一间神学院教书的？那个是啊，差不多二十年前，当然是我那时候什么神学院都没有在教书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啊，怎么看自己、看别人，都是画了几个框框。你要就是教会。你是牧者吗？啊 ，OK， 神学教授，哦，宣教士，你是传福音的啊，等等，啊，那我们不能避免在这些的框框里面生活，但是我们常常要问神在要我学什么，在这个阶段，在这个点、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有很多背后的功课，这个我在神在。你生命上的美意的第二讲啊，有表达，这个我也是学回来的啊。Robert Clinton 一位领袖学的神学教授，这里就不再重复啊那些的材料了。我是很感谢神这次的进度的是这么的慢，而真啊，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为国内的很多很多的传道人领袖们祷告，主，我们愿意看到你自己的教会特别是非改革中的甚至乎反改革中的教会，有你自己的祝福，有你自己的爱、能力、喜乐。主，我们到了天上与你见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地上的争吵是多么的可笑，但是也求主你给我们用功去学习你的道、你的真道，然后谦卑柔和的去消化、表达、传递。主，但愿我们深深的在内心去查验你在我们生命中在做什么工作啊！这个很多时候主是唯有你来教导我们的一些的事情，就求你大大的开恩。谢谢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活在真空，不是活在修道院，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铁磨铁的一个现实里面，我们也为这些感谢你。就是照顾我们所亲爱的家人、教会的同工们散布在不同的地方，赦免我们的罪，再次照亮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有复活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